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二、四、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好，大家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双语国家， Let's talk in English. Hi, good evening everyone. 要用英文来讲吗？算了，对我来讲其实说真的也没那么容易。用啊，你打开破书啊，你英语啊，不要讲。诶，说真的哦，这个是台湾我觉得在英文教育上面一个蛮吊诡的地方。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我妈带我跟我两个妹妹，我们要去学英文，然后呢找了一个这个黑人老师啊，然后他开了一个英文这种类似小型的家教班。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第一次我们去试听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我那时候好像是小学六年级，然后有一个国一的学生，然后他全程就可以跟老师用英文在那里对谈在交流。哇，那时候我就想说，哇，如果好好在这边上课上一段时间，我是不是也可以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这样子。当时是就也觉得哇好兴奋哦，我要很会讲英文这样子齁。当然上课也没有持续啦，因为后来什么原因我也忘记了，上了几次以后就没有再去上。当然上了国一以后啊，其实英文呢大家也知道，就是在台湾英文的教育它变成是一门科目，感觉上我们是为了考试而学英文，所以我们会背单字啦，学文法啦，背片语啦，重点好像不是在如何讲英文这件事情，而是如何能够让考试的成绩相当的好。那其实我的英文成绩其实相当好的，我的英文数学都非常好。但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就是国中高中到了大学，大学的时候诶看原文书啊，考试啊，考研究所，那时候我们都英文的题目啊，我作答都是用英文作答，但是你知道从来没有真正的很认真的去讲过英文，就是跟别人对谈。然后我印象最深刻，就我觉得我英文是不错的，我一直认为我的英文是不错的。然后在应该是2008年吧，2008年那时候我被派驻到香港去，然后因为我们要去谈事情，就是需要跟很多老外讨论，跟德国人啊，跟这个瑞士啊的这些经纪人谈这个生意嘛，因为要谈合作这样。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当然他们会寄很多的合约，我们叫 agreement 嘛，然后呢我们会看诶这个也没问题啊，看完我就跟老板报告啊，这个内容是什么，他在讲什么，诶感觉上我的英文应该是还蛮 OK 的嘛。那到香港其实也用不到太多英文，可是问题来了，当时因为我们要跟他们合作，所以我必须要简报，我就代表我们公司我要上去简报。然后香港人其实就是英文很流利嘛，这个没有问题，然后上去当然我就要讲英文。我突然发现我不知道怎么讲我觉得应该很 OK， 就上去我不知道怎么报告。然后更麻烦的事情是我跟那个瑞士的那个经理人在对谈的时候，我变成英文，然后还要比手画脚，还要画图，你知道我才能够比较有效的去表达我想要表达的内容这样。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说，靠，原来我的英文不好。诶，我也有去考，因为后来不是有那种什么英语检定吗，什么什么的，对不对？考英语检定啊，而且你博士班你的英文也要达到一定的水准啊，你才能这个拿到这个资格啊，就觉得应该 OK 啊齁。结果后来我发现齁，就是我们太少有机会真正的跟别人讲英文，去谈英文这件事，就是把英文当成一个非常日常在那里对话，结果变成每次需要讲英文的时候呢就产生一个问题齁。除非比如说我们在发表那个 paper， 我们在做 present 的时候，坦白讲齁，我们还是要先把东西先写好，然后把那个稿子看熟，才有办法比较顺畅的去谈，而且必须在脑海里面先演练过我要怎么样去讲接下来这一段纯英文的内容。当然因为我们不是以英语为母语嘛，甚至也不是非常熟悉的第二语言，我觉得英文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科目，一个考试的科目，我只要会考试我的英文成绩就很好。可是实际上真的听好像还可以，可是其实也没那么强，说那就更不用讲，然后就是阅读很好，这就是一个很大 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都还记得那时候，因为我们去东南亚国家旅游啊，去日本就不太可能，就比较不会讲到英文，对不对？然后去日本讲英文，觉得自己还蛮屌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也听不太懂我们讲的英文，然后他也不太会讲英文。那时候觉得自己的英文能力好像还不错。好，那到东南亚国家啊，比如说香港好了，新加坡，然后呢去这个泰国哦，甚至到马来西亚等等哦，菲律宾啊、印尼啊，其实你讲英文都能沟通，而且因为他们的英文可能也不像，比如说纯英语系国家这么好哦，所以我们的英文虽然不是很标准，诶，可以沟通，也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哦，但是这中间偶尔总是会产生一些小尴尬，但是至少我觉得当你到了国外的时候，你必须要讲英文嘛，你就必须要开口讲，而且你不可能用很学术很正式的讲法去讲一些英文哦，这个时候你要必须能够懂得用一些日常的方式去表达你的想法。诶，我说真的哦，其实那个很快的，你我要做 present 要干嘛的时候，就感觉上没有那么害怕。而且其实我觉得英文还是要好，而且不光只是你说学术面，像有一次在香港，一个朋友请我吃饭，他请我去那个就是香港的国际贸易中心那一栋大楼，然后里面很高档的那个意大利餐厅，然后要点菜，然后 menu 来的时候其实我看不懂，坦白讲我看不懂，我不知道它上面每一道菜指的是什么这样子齁，然后呢它勉勉强强，可是你知道人有时候就是这样，那因为我就是你假设说我是晚辈好，那去我就问，我就觉得还好，可是因为去我是老师嘛，然后他又要介绍朋友给我认识，结果你知道很尴尬，就是说感觉上问他们这道菜是什么，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哎呀不知道啦，就觉得那个面子放不下齁，爱秉住齁还是怎么样，然后我就点了一道，结果来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就是来的那个意大利面，那种汤的那种意大利面，然后那个面是那种小颗小颗的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哎那就吃呗，要不然怎么办，对不对齁，这样。所以我觉得英文确实蛮重要，那说真的齁，我以前没有，说真的没有很认真的去做英文的练习。我有个同学他英文真的很好，后来很久没联络啊，有一次不小心有一个机会看到他的工作，他好像就在这个电台当英文 DJ 齁，真的很厉害。那他英文为什么很好，我后来就问他，因为他英文考试他都不用准备不用背，反正他就可以考很高的分数，我就问他，他就说他就听英文歌，然后他会去把那个歌词背起来，然后把它搞懂，然后呢在家里呢，他们那时候我们都看所谓的 DVD 嘛，对不对，他会特别，然后他们都会特别租英文的电影回来看，然后没有字幕这样子去训练，所以这个其实是必须要长期经年累月去累积的哦。当然现在英文已经是55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哦，那甚至有超过100个国家广泛的在使用哦，而且全世界有将近20亿人都在说英文哦，都在讲英文。你知道我曾经有一次那时候念大学的时候去吃自助餐，然后呢那个自助餐老板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不知道是跟那个客人在聊天还是怎样，他说啊，公英意被冲洗啊，不被出国啊，闹差这样子齁。那时候觉得诶很有道理哦，假设不出国有什么差，可是我跟各位讲其实已经不是了齁，因为英文主导了国际艺术文化娱乐跟商业齁，尤其是英文是金融跟商业世界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沟通工具，你看很多的这个投资报告都是用英文撰写的哦，甚至你可能现在如果大家有投资美股的话，你就发现如果你能够直接去看这个，当然华尔街的资料也有中文版，但是如果你能够阅读，那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哦。而且预计现在全球虽然超过四分之一人在讲英文哦，但是预计未来应该全世界半数都会讲英文哦，所以熟悉英文当然还有很多好处了，比如说你出去旅行的时候，你不光只是能够阅读上面的指示牌餐厅，虽然现在有这种所谓直接翻译的一些 app， 或者是我知道好像有那种智慧的翻译机哦，你带着然后对方讲什么，然后听完他马上能够用你的语言翻译给你听，可是你就会发现一些生活环境上面的一些小东西，你知道我那时候去关岛哦，然后那个我们在点菜嘛哦，然后他就问我 side dish，然后我想说傻小什么他在讲什么，那其实你就不熟悉嘛，其实都是就是我们旁边的配菜嘛，对不对，类似这样子。 那不懂嘛，那怎么办？就问啊，然后他就指那个图给你看，就哦，我就懂了。那你知道一次两次，慢慢你就越来越熟悉这些东西。那这个其实不是靠一个翻译机，说真的，你就能够搞清楚了嘛，对不对？而且会英文哦，确实你能够接触的讯息会越广泛。我觉得尤其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你能够获得资源肯定是会更多。尤其是比如说你想要在学术领域好了，光我们找资料找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顶尖的论文都是用英文发表，就是这样，因为你用中文发表没有人要看了，这是一个啦。另外一个就是你知道很多的影集啦、电影啦都是英文背景制作了，对不对？哦，这个很明显。那你说他会翻中文啊，有中文字幕啊等等，可是如果你能够听得懂他们的这个剧中的这个内容，是不是更有感觉，对不对？但我觉得更重要当然还是进入到工作领域啦。你会发现在这个工作当中啊，会英文跟不会英文的人感觉就有差，不会英文你感觉你就差人一截，对不对？会英文好像升迁各方面好像也比较快，也比较容易哦。那当然现在不论是网络社群各方面来讲也好哦，比如说你想 Facebook、Twitter 啊、IG 等等哦，其实如果你会用英文也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更多这个海外的朋友了。我觉得当然更重要的其实还是在专业领域啦。专业领域如果你的英文够好的话，确实你能够汲取到更多的资讯。不过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台湾普遍来讲英文教育的阅读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就是你如果能够念到高中或是大学，普遍来讲阅读英文都不会有太难，但是变成你要能够用口语来表达，我觉得好像这个部分确实会比较困难哦。对于交易，如果你一直还没有建立好一个系统的方法，我鼓励大家是不是来参与我们的操盘领航员的培训，透过三个阶段的一个训练，以及波动交易的核心系统的一个交易方法，更有效率的来帮助大家建立自己的交易系统，不但能够更轻松的去贴近市场的变化，不用花时间去看盘，然后做技术分析，去做这些所谓的总体经济分析、财务分析之外，也能够去克服人性不敢交易的这个心性。那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线上讲座，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输入关键字888来报名参与，我相信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一个惊喜。前一段时间我看这个天下杂志有公布了一个这个多亿的成绩哦，就是台湾的，就是说企业会要求这是员工的多亿的分数哦，多亿，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考这个多亿？如果是高阶主管的话，他要求都要700多分哦，中阶主管也希望能够有680分以上。现在很多企业都会要求，那储备干部要650分以上。但平均来讲，我们的大专院校学生的多亿成绩哦，不到580分哦，等于是跟这个一般企业要求的分数是有落差的哦。而且台湾的多亿成绩在整个亚洲地区的排名并不算在前面哦，属于中间后面，属于中后段。那托福的话呢，就排名就更后面了，托福的排名就更后面了，输给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香港、印尼、韩国、大概就比泰国、越南好一点点、可是我自己出国的感觉，其实东南亚国家普遍他们的服务业的英文其实都还算不错、都还算不错。当然这几年我们的英文确实跟整个周边国家来比，我觉得确实是比较不好了。为什么？我觉得当然跟我们的教育很大关系，所以为什么现在政府要推双语国家的这个政策，我其实个人是非常非常支持啊。你如果只是把英文当作一个考试，那我觉得英文真的要进步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如果它变成你生活上要用到的一个语言，我觉得进步会真的比较快。而且我们对于单字量来讲确实比较少，单字量确实比较少，比其他国家确实少很多。那很多人就说可以来学看看韩国，韩国是这样，你教英文你最好还是找外籍老师，对不对？但基本上如果你是外籍老师，你要到韩国教英语课程，你最好是来自于澳洲、纽西兰、英国、爱尔兰、南非、美国或加拿大，这些属于他们认为比较先进的英语系国家。当然你说诶，我比如说我来自菲律宾啊或者这些， 也是英文非常相当好的，因为我有一个堂弟，他其实当时他想要出国学英文，那时候他就想了好几个嘛。一般来讲，如果你有钱，就是到美国、到欧洲、到英国，对不对？而且道地的这个英语，然后或者是到澳洲去，但最后他选择菲律宾。那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想说啊，菲律宾怎么跑到菲律宾去学英文？结果他跟我们讲说，其实韩国很多韩国妈妈、韩国人也把小朋友送到菲律宾去学英文，一来比较便宜，二来也比较近。诶，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就是菲律宾的英文应该是相当好。但是你说新加坡的这个英语也很好，马来西亚也是啊。像我去马来西亚出差，我就发现当地人就是用英语沟通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韩国也不太喜欢，还是不会特别想要用菲律宾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双语的英语老师。最主要我觉得还是他们对于英语的标准，还有就是说在文化上是不是够道地，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哦。而且现在韩国在英语这个部分的双语扩大到幼稚园，诶，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韩国的比如说韩国的天团、韩国歌曲、韩国电影不是也都红到这个世界各地吗？像那个鱿鱼游戏也是一样啊。那你如果注意看哦，他们比如说团名会取英文名，比如说他们的这些明星会取英文名，然后呢他们的比如说歌曲专辑也会取英文名，也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甚至他们可能直接唱英文歌，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他们对于就是整个文化跟英语的连结，现在他们是想得很透彻，因为你唯有透过越多人使用的语言，你更能够把你的文化传递出去。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而且假设你说未来我们到 WHO 对不对，哦，或是加入 CPTPP， 那我们的官员出去跟人家开会，那你讲中文然后旁边一个翻译也没有什么不行，可是感觉就逊了点啊。你也能够侃侃而谈，用英文跟对方对谈，那个 power 就有了，对不对？哦，但新加坡当然大家知道，它就是一直秉持着这个双语的教育政策，算是在双语上面是教育是最成功的一个典范，那也算是多语的一个国家。那因为英语本来就是所有授课的一个媒介，那新加坡当然因为它有华人、有马来西亚人、有印度人，所以呢新加坡就是一个多语的城市。我认识很多新加坡的朋友，在疫情之前，因为我也常去新加坡嘛，然后很多朋友也从新加坡来台湾来找我，都会来聊天，讲中文没问题啦。而且他们台语讲得很好，你知道我那时候去新加坡玩的时候，出差顺便出去玩，然后要去那个是去克拉克码头，好像是克拉克码头，然后我们要买一个票，然后那个票亭里面就是一看就是华人嘛，然后我就跟他讲英文，然后他听不懂，他就回我台语，我说诶台语买通哦，这样子。所以那边其实因为很多早期就是福建过去嘛，就是闽南语，不能讲台语啦，应该叫闽南话吧，讲闽南话其实也可以。英语在新加坡你讲英文、讲中文、讲马来语、讲这个印度的淡米尔语，这个其实都可以，这个都是四种官方语言。但当然他们在学校基本上，其实我就问那个我新加坡的朋友，我说那你们就是，他说他们就是要求比如说你是华人，你当然就要讲中文，就是你的母语嘛。我说那你到学校你讲什么语言？他说其实如果你去华语学校当然就都讲中文，你到这个英语学校都讲英文，可是大部分人都会送去英文学校，然后上课的时候你的教科书都是英文，老师也都讲英文，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的这个英文能力就非常好，只是说都有一些口音啊。你知道曾经就是我一个香港的朋友，他那时候他是去澳洲留学，然后我就问他说诶，你觉得以后我小朋友如果留学，我给他送去新加坡你觉得怎么样？因为一方面有出国的感觉嘛，我就说香港、新加坡、澳洲、纽西兰，我说澳洲、纽西兰有点远，我说如果真的想要去看他的时候要飞这么久的飞机，我觉得哇这一趟路齁其实也是太遥远。我说香港跟新加坡相近啊，对不对？然后他说香港现在已经，那时候还没有那个齁，香港还没有现在这样的，很多年前他那时候就建议我说不要香港。我说那新加坡呢？他新加坡 OK， 可是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就是他如果在新加坡待久了，他那个英文一讲就是有我们这样开玩笑叫 Singlish， 就是他有一个口音，就有个口音了齁。我说哦对，这个也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香港的时候，常常我们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就是也会有很多新加坡的那个专业经理人 他做演讲嘛 ，seminar， 然后你一听就知道啊，这新加坡来的哦，为什么？因为他就有一个腔调。但我就说，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啊，我觉得反正就是能沟通就好啊。但他说那就 OK 啊，对不对？哦，我说也还好吧，会有这么严重吗？对不对？也是看自己吧。他说可是很难，就是你在那个地方学英文呢，你在那个地方你的英文进步起来很容易，你就可能会有那个腔调。所以为什么我讲我堂弟跑去菲律宾好像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彩蛋时间，
Apple 领取代码 C2041。
那马来西亚的英语能力其实也非常的好。那马来西亚为什么英文能力就是大家进步很快哦？其实也是因为他们国小的课程就纳入英文哦，而且生活环境当然就是各个种族嘛。那坦白讲，比如说我那时候去马来西亚，然后我喜欢去吃他们那个路边摊，那个印度，还有那个印度的那个印度人开的那种路边摊，然后他有那个薄饼，有面啊什么什么，我就很喜欢吃那些东西，还有印度的那种炸鸡，有没有？还是中东人啊，我有点忘记了。然后呢，你要跟他沟通，你要跟他聊天，当然就讲英文啊，齁。所以其实我觉得重点就是环境，重点就是环境。那所以如果能够从小让小朋友学英文，我觉得也不错。当然这样说起来，台湾人就是如果真的以后走双语政策的话，可能又有更多的证照要考啊，那你可能要学英文，这样会不会又要送小朋友去补习，对不对？当然顺应着今天这个话题，最后我们来聊一聊台湾的补习班。当然要补习班要干嘛，因为华尔街见闻一向就是讲财经，聊财经，我又被我上的节目大部分也都财经，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当然最后讲了英文讲一堆齁，当然不是说教大家学英文，当然一定要学英文啦齁，我到底在讲什么，就是英文很重要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学英文嘛齁。但讲这样子来讲一集，这个好像也没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其实哈哈，重点就是要连接到跟投资有关的齁。你知道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补习的这种文化齁，就是华人到美国也会想办法把他送去补习班，对不对？不管在哪里都想办法送补习班。其实台湾的上市公司有没有跟补习班有关的股票？有哦，三倍德、卓越、大地 KY、 这个智基等等哦，都有。台湾每年补教市场大概落在1500到1700亿，就是它这个很稳定，很稳定。那基本上大概就是落在一个是外语的进修，所以我说我刚才讲这个双语政策下来哈，可能我们不会落实在家里面讲英文，我们可能会花更多钱在补习哦。所以这个一个是外语的进修，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证照公职考试哈，还有一个当然就是小学、国中、高中这个大学这种补习了哈，包括考研究所啦、干嘛这一类的哈。数位教学的占比其实也慢慢在增加，确实也慢慢在增加。那你看之前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那个智光补习班，你只要考公职教育的人应该都知道嘛，应该都知道。但是现在慢慢因为疫情的关系也都这个数位化。但是讲到这个几个这个有股票挂牌的哦，刚才讲智基嘛、大地嘛、三倍德、卓越，还有一个新华，那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让大家认识一下哦。那要不要投资这些公司的股票，当然见仁见智哦。我们只是纯聊聊一聊说哦，原来台湾这个开补习班也可以开到股票上市哦，没有错哦，确实是这样哦。像这个智基，我们就介绍了6294的智基哦，它的营收主要就是公职补习班哦。那虽然它有跨到高中大学，但这一块比重比较少了齁。大地齁就是在大陆齁经营这个幼稚园齁，他不只经营幼稚园，他也帮你想要经营幼稚园的人做课程设计啦、装潢啦跟培训齁，也就是顾问咨询的收入。三倍德做的是什么？就是幼稚园到高中的数位学习。但他现在也开始发展公职这一块齁，公职这一块。但是不知道经营的状况能不能稳定齁。那卓越呢齁，卓越就是借壳上市的齁，借壳上市的，而且在营收当中还有一些光纤电缆的部分了齁。那讲到卓越呢，其实就要讲到他们这个借壳的这个补习班叫成立。那这个成立呢，我在念高中的时候，我讲真的，好的老师，我特别跟大家分享，因为高中的时候呢，我高中的数学成绩是相当相当好齁。 非常非常好。大学联考的数学是考满分哦。但是我高一刚进去的时候呢，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学校老师教的东西我觉得没有很理解这样。可是我的数学是很好，我在考高中的时候数学是满分嘛。那我就在想说这样怎么办呢，那我就想说去补习好。然后那时候就在我们学校旁边一个补习班，因为好像学校近嘛，就在学校旁边嘛，你不用坐车坐很远。然后结果去听觉得还好，他讲的我也听不是很懂。然后后来就有同学说，欸，因为我们隔壁班有一个他数学非常好，他就跟我说，欸，去那个成立数学，哦，他说成立数学就只收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的学生这样。我想说，欸，好啊，来去旁听看看。而且那一次好像旁听还有什么送什么东西之类的。那我去听一次，我就喜欢上这个老师，我觉得他讲的很好。第一个，我完全可以搞懂这些东西在干嘛，而且我能够很快的进入到这个下一个阶段。后来我就都在那边补习，那他也确实也非常厉害，就把成立补习班越做越大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做到现在是上市公司了嘛。那另外一个新华呢，就芝麻街美语，大家应该就知道收购了芝麻街美语 100% 的股权，所以你就知道了，智基呢就是做成人公职，大地呢是跟幼稚园有关，三贝德就是数位学习从幼稚园到高中，卓越就是成立教育，新华呢就是芝麻街美语。当然就获利来看啊，目前整个来看，我觉得从 EPS 的数字来看，目前比较稳定的是智基，基本上这几年大概都有8块到10块的能力啦。那大地的话，受到疫情跟大陆对这个补教界的一个打压，确实有受到一些，我觉得确实有受到一些影响。那另外这个像这个卓越的部分呢，那就自从一开始哦，就算借壳上市以后，股价最高还冲到300多块，可是现在股价都已经跌下来，跌到剩这个四五十块，所以这个其实这个落差也是蛮大的。那不过刚才讲这个大地 KY 确实在去年受到，我觉得受到疫情的影响，像去年第二季只赚 0.12， 然后虽然说大家觉得就是大陆对于补教的一个打压，可是我看他获利也回来，大概都有一季现在有 1.6-1.5， 可是相较过去还是差很多，因为过去他一季大概都可以赚到3块半甚至4块多，哎呀，所以其实也是还是有受到很大的冲击。那这个新华就不用讲，根本就是亏钱的，根本就是亏钱。但整体来讲，过去我们也认为说补教股好像是高殖利率，为什么？因为补习班的获利就是很稳定嘛，获利很稳定，因为毕竟华人就是升学导向，所以补习班，我们对补习班反正，欸，你知道以前那个比如说哪一个名师你要去报他的班，家长还要先去排队呢，跟抢那个五月天的那个演唱会门票的那种概念是一样的，可是现在少子化已经慢慢的影响了。那在这个之外啊，疫情一口气改变了整个补习班的一个生态，然后确实我们看到相关的补教界的这个营收呢也都大幅度的一个下滑。其实对补教界来讲，可能最大的挑战还是少子化的问题啊。虽然目前整个台湾补教界的规模的产值还是有1700亿哦，这十年来变化也不大，但是疫情冲击当然上课的模式也产生很大的改变哦，产生很大的改变，然后大家对补习的这个想法也开始可以接受一些数位化的方式，或是透过找这个家教老师也是一个做法。但是公职的部分我觉得应该还是相当的稳定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公职的部分是哪一个，就是那个智基嘛，智基，那智基股票代号是6294，那确实它的获利整个看起来就是比较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冲击，大概一季都还可以维持赚2.2、2.3、2.8这一类的，然后营收的部分呢，我觉得虽然稍有受疫情的时候稍有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基本上也是蛮快速的就回到正常的状态。讲到这，我当然我特别透过今天的主题也聊一下补教的股票，也主要也是让大家认识一下，就是说哦，原来台湾也有这个补教 股啊，补教概念股，补教概念股。当然如果有兴趣，如果真的我在想啊，就是如果真的双语国家这个政策狠狠的推下去以后啊，对这些补教业者来讲一定也想要去吃这块大饼，那或许对补教业者来讲又是另外一个拓展营收增加获利的机会吧。反正就我们就边追踪边看咯。
嗨，各位听众粉丝们大家好，我们也感谢 Mr. Bus 邀请华尔街见闻来合作这一次的支持回馈计划。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而且愿意实际的来支持我们的华尔街见闻，大家可以直接变成我们华尔街见闻的 sponsor。 你可以选择呢一天不到14元的定期赞助方案，这个方案呢可以额外解锁更多的隐藏版的内容，提供给大家更深入的财经资讯。好，很多同学会说，我就是喜欢古怪教授，我不要承诺，我不要回馈，我只要抖内。好，没问题没问题，那大家就可以选择我们制定的金额赞助方案，弹性支持，没有压力。那希望大家持续支持我们的节目，那也不要错过我们的赞助回馈计划，因为大家的小小的支持对我们华尔街见闻的团队啊是最大的鼓励。那详情可以点选资讯栏的赞助连结，立即下载 Mr. Box 成为我们的 sponsor 好不好？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